阿根廷复苏在望，十一月通胀率创三年来新低，明年减税90%。基进党呼吁推出代理人法，专家话中国渗透太可怕。前中南海保镖被抢走3000吨原煤，维权40年无果，腐败蔓延教育系统。河南一中学以垃圾做校服材料。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旅游的推介，如果你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啊。综合媒体报道，12月11号下午，阿根廷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十一月单月通胀率放缓至2.4%，而在2023年12月，米莱啱啱上任时，阿根廷月度通胀率仲系25.5%，而呢个标志住阿根廷创下3年以嚟通胀嘅最低水平。而就喺前一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执政1周年电视讲话时宣布，2025年阿根廷政府将进行一篮子财政、政治和安全改革，将继续削减公共开支，将国家税收减少90%。税收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以维持社会秩序。阿根廷一下子削减了国家税收90%，这个力度可谓空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即使削减这么多的国家税收，阿根廷依然能够维持各项政府职能。他说他的通货膨胀降了下来了，监管减少，官僚主义减少，然后他的财政赤字，123年的财政赤字亦消除了，而且这个贸易顺差亦累积起来了。这个当然是因为他原来的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府实在是机构过于庞大、过于臃肿，很多浪费性的机构和腐败在这里。米莱同时宣布2025年计划裁减各部委下设国务秘书处和分秘书处以及部分国有企业，同时将恢复各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以简化税收制度和分散税收管理。米莱还表示，阿根廷在明年还将永久性取消汇率管制，将容许在除纳税系统以外的国内市场自由使用本币、披索以及其他多种货币进行交易和结算。谢田认为，这个标志着阿根廷采取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汇率的普遍做法。现在全球实行严格汇率管控的国家已经不多，主要是中国大陆和北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家普遍已经放宽了汇率管制，不再由政府调控，而是交由市场自动调节，货币交易亦变得完全自由。根据阿根廷民族报的报道，一年前，米莱宣布推行急速而激烈的电击疗法，试图振兴阿根廷经济。他通过实施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以创纪录的速度降低了通胀。除此之外，他精简政府机构，关闭了不少部门和办公室，并解雇了几千名公务员。在短短几个月内，阿根廷政府成功实现了16年来首次的财政盈余。谢田认为，阿根廷的成功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他说，对很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那些计划型经济、中央集权型的国营经济体系，尤其是中国大陆，阿根廷的经验真是有些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阿根廷之前亦都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曾经搞到经济破产，但是现在推行自由主义经济之后，立即见到奇迹，对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大陆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阿根廷曾经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甚至有很多现代人不记得了他曾经的辉煌。在1870年到1910年之间，阿根廷的人口增长了5倍，公路由500公里增长到31000公里，超过了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阿根廷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排名第7。谢田在接受访问时对阿根廷过去的经济奇迹表示肯定，并认为阿根廷现在采取小政府理念将会帮助阿根廷重新回到正轨。他说，在南美洲，阿根廷原本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只是被军政府、极权政府和社会主义极权搞到差晒。现在他只要恢复回当年的辉煌，推行小政府理念，对阿根廷来说是很有益，会带来很多竞争力。这几日，因为台湾网络红人八炯日前推出的中国统战纪录片，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牵扯入去。就事件，12月12号，台湾基进、时代力量、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与黑熊学院召开记者会，呼吁面对中国统战，台湾急需要代理人法。在台湾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在中共统战已经渗透到台湾的各个角落的时候，其中渗透更加细致、更为全面的中国应用程式 TikTok， 台湾会不会禁用？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学者进行分析，学者还举例自己遇到的真实案例。针对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是绿色恐怖，台湾基进党主席王兴焕认为，绿色恐怖本身就是统战的手法，这个是中国与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党躲避统战指控，而且扭曲转型正义的认知战策略。王兴焕提到，中国代理人对台渗透形态不单只是自媒体，还包括商品包装、基层交流、宗教交流、校园交流等等。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法学博士赖荣伟对希望之声记者讲述了几年前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曾经在很多年前，因为我有些中国朋友在中国教书，所以我的手机曾经安装过微信和微博，都会想去看看。结果我有很多的新竹科学园区搞半导体的朋友，每个都是主管级的。有一位博士朋友一眼看到我部手机，就跟我说，你部手机怎会有微信的？他跟住就叫我立即移除。他说，如果你不移除，我以后就只会用最传统的电话跟你联络。他看了一下我的笔记本电脑，发现里面有微信，他叫我马上在他眼前移除。他说，这些 APP 是中国的，每一个都有可能被植入木马程式，开后门好危险的。今日的记者会中，关于现在的共谍案件，王兴焕表示，现在欧美国家对间谍渗透案件的平均刑期为19年，而台湾的共谍案件平均刑期只是18个月，完全没有阻吓作用，所以台湾必须修改法例加重刑罚。但是要量刑之前，必须知道哪些是中国代理人。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台湾人去中国做间谍，被中共发现，会有什么后果呢？而一位因为信仰在中国坐了9年监的赵先生，就向希望之声表示，如果台湾人去大陆从事这些行为，是可以判终身监禁的，甚至是死刑。最明显的案例就在2017年在中国失踪的李明哲，后来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5年，即是说台湾人去大陆未做些什么，只是被怀疑，就立刻坐5年监咯。八炯连续爆料，令很多台湾人意识到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其实已经深入了台湾人生活的各个阶层。当中有一个不可以忽视的中共渗透方向，就是 TikTok。 这个中国 呢啲中国嘅应用程式对台湾人嘅渗透真系深入生活，甚至影响到选举民意。自2018年起，印尼、印度、澳洲、加拿大、欧盟、美国等国家先后限制或者禁止 TikTok。咁呢啲国家禁止 TikTok 嘅原因系咩呢？赖荣伟博士分析，喺中国嘅中南海，高层随时可以要求 TikTok 母公司交出所有消费者嘅个人资料，所以呢个完全符合我哋对中共控制媒体嘅想象，亦有证据表明。这个就是中共独裁的所谓数码极权，即是所谓的电子极权。这样来说，个人私隐就是被侵犯，这个是人权问题。中共就是在 TikTok 里面做认知作战，发放大量的假消息，几乎是日日都在那里传，日夜不停。那台湾未来会不会禁止 TikTok 呢？赖博士表示，台湾当然要禁止 TikTok 啦，但是台湾面对的困境是，台湾是个民主国家，这个 App 要送回去国会讨论，最大的麻烦是国会现在被蓝白两党控制，这个就是台湾面对的最大问题。中共的渗透已经进入了法律战，在国会上的政治势力之中，有些是亲中，他们利用了民主社会的特性，所以如果今日台湾禁 TikTok，一定会有人提出言论自由这个辩论。王兴焕强调，台湾受到中国威胁，必须从法制层面去减低风险，否则会打击军心士气，还会令社会更加分裂，对外就会令美日欧盟对台湾自保的决心减弱。因为这样，台湾激进呼吁朝野政党不要纵容抗中立法继续拖延，如果国会议员不愿意守卫国家安全，那就是渎职。据台湾媒体爽报新闻网10号报道，在大陆年近80岁的张玉新老人，年轻时曾是中共警卫部队的士兵，参与保卫中南海的中共领导人。近日他呼吁辽宁海城法院要求提供他看得见的公平正义。这宗案件涉及张玉新在1985年和军方签订的煤炭加工租赁协议，因为军方违约导致他损失惨重，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赔偿。据报道，张玉新1947年出生，18岁参军，进入了中央直属4784警卫部队，在中南海参与保卫毛、林、周、朱等中共领导人。改革开放，他在80年代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创办了辽宁海城市新闻蜂窝煤综合加工厂。不过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军方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擅自挖掘张玉新的煤堆，导致近3000吨原煤被抢走，张玉新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随后的40年里面，张玉新多次向军方和法院上访，要求立案和赔偿，但始终未能如愿。辽宁海城法院对他的诉讼申请长期不予立案，并在2015年最终立案之后，以超过了申请诉讼的限期为由，驳回了他的申请。这一系列的事件令张玉新感到无比绝望，甚至一度有了轻生的念头。曾经的中南海保镖能保卫中共高层的安全，现在却连自己的合法权益亦保不住。类似的事在中共屡见不鲜。据大纪元报道，11月20日，中共东海舰队上海基地强行收回了转业军人的福利屋。这些福利屋是退伍军人在转业前原部队分配的，而且经总后勤部认定，现在却被认定为部队的公寓屋，要求在限期内搬迁。这个做法引发了专业军人和家属的集体抗议，全当局最后直接出动军队，采取了断水断电、焊死大门等的恶劣手段清理这些福利屋。据新唐人6月29号报道，河北保定一名连长从事所谓保钓鱼岛活动的男子，因为自家宅基地被强占，他去制止， 结果被公安带到派出所做笔录。他因为这样绝食抗议，在微博上他被网友嘲讽能保卫钓鱼岛，却保卫不了自家的宅基地。最近河南省商丘市有间中学被人揭发，竟然用纸同垃圾来做材料做冬季校服给学生。当地教育部门现在已经开始调查，还有些家长很不满意地说学校坏良心啊。中国微博的新浪热点最近报道说，这个月的8号，商丘有个爸爸穿着他的仔的校服在工地做事的时候不小心勾烂了件衫，结果就露出了些材料，发现居然是纸同垃圾做的，他即刻就很生气。这个爸爸第二日接受都市现场记者访问时说，他的仔现在在昌华中学读书，这些冬季校服是学校统一订制的，因为他不啱着又不舍得抌，所以就拿了来做工作服。他说估不到是用垃圾来做的。根据报道，昌华中学位于河南商丘，学校占地220亩，建筑面积有10万平方米，分开高中部、国中部和小学部，学生有8000多人。报道说，商丘市教育体育局的人说已经收到关于这件事的投诉，他们已经要求下属部门展开调查，包括要学校提供校服的材料。市教育局有回应之后会再指示学校调查。据了解，这批校服大约是6年前做的，当时河南省教育厅曾经发过通知，说各个省市可以自己决定校服的采购办法。在中共统治下，无官不贪，腐败风气一样蔓延教育系统。据中新闻网报道，最近个几月，据不完全统计，安徽、湖南、四川等地方有超过10名中小学校长和书记被调查，甚至有些已被伤害。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今年如果你临时参加，咁出年千祈唔好错过啊！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路线都非常嘅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齐开启一次风景同美食与文化共享嘅难忘旅程啊！名额有限，赶快预订。如果你喜欢嘅系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络我哋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络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